如果你有那个 flash drive， 或是他就把照片放在我们教会哪里，你就去拿。因为那个一般如果用 email 送给你们，一般那个都会把它啊切下来，切下来你回去就不好用，就是说太大的话 ，email 那个会受限制哦。好的，大概都要几个 mega 以上的那个照片哦。好，好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就不上课了，要照相了哈。很好，因为我们上课也很少照相了，差不多没有了。这个算是第一次，我们从开始，你看从创世纪第一章上到这里哈，几年了哈，2005年应该就开始了。我记得我回来不久就开始，到现在哈，我们走得很慢，我们走得很慢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17章，这个 El Shaddai， 全能的上帝。全能的上帝到底要表达什么？要表达什么？哈，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12章第9节，这是保罗一个祷告上帝不听的一个记载。那个记载呢，显出神的全能，这是很特别的。203页，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，新约12章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所以保罗提到他的神秘中的经验。我们宗教有很多很多派别哈，有强调这个伦理、生活伦理，有强调这个宗教礼仪，有强调跟神的关系。那神秘中强调的是你有跟神啊，英文叫 direct encounter， 跟神直接面对面相遇的关系，那种常常是找不到字，这样讲好吗？就是 beyond words， 你找不到字可以描述那个是什么，常常是这样。那个我们叫做 mystic， 神秘中的经验啊。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这个，这是保罗极少数提到的哈、哦。他说我不知道，我认得一个人，我想是在指他自己的一个见，我们叫做灵魂出窍吧。到底是什么回事？可是他有这样一个经验，而且他感觉天有三层，他进到第三层天，在那边呢听了一些话，看了一些东西，他不能讲，还是说他讲不出来哈、哦？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。这个不可说不是说禁止你说，是找不到字，就是 non-expressible， 你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个经验。好，然后为这个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我除了我的软弱，我不夸口。如果我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会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个 El Shaddai， 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刚才我们那首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就是in the frailty of his son， 在软弱中显出能力。这是一个，我们就是那个矛盾，这是一个paradox， 一个逆理啦。 paradox， 能力应该是软弱是相反的，怎么可以是在软弱中显能力呢？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要表达一个，就是一个很逆理性的一个关系。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神的办法。 这样讲对吗？在你还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不屑于用神的办法，因为你的办法你可以掌控，神的办法你就磨肉塞，因为是神决定嘛。我们人还是喜欢自己来操纵，自己决定怎么用，什么时候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花多少钱，我们这样讲觉得这是我做的事情。可是当你到了你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种到亚伯拉罕的处境，神在亚伯拉罕还有可能的时候跟他说，我要给你儿子，他75岁，如果说第一次就有跟他讲要给他儿子，那应该是我讲过，而且50几岁，或者那这样他老婆应该40几岁，应该还有月经。神跟他说，我要给你一个儿子，那经有正常的性生活得到一个孩子的能力还在，那神就不给他，一直等到他做错误的决定，做错误的处理，神就一个一个跟他讲，不是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一直到现在我们17章99岁，他的老婆89岁，就是没有月经了，没有了。这个是软弱到极点，如果以要生孩子来讲的话，叫做不可能啦，靠你是魔啦，没有了啦。在这个时候神说 El Shaddai，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除了靠我，你没有路走了嘛。那神的能力就显出来说，神的能力不被人的软弱所压过。那这里就提到神迹的可能性了，因为照理性、照医学、照所有的是不可能，就是我们说 logically speaking， 逻辑上来讲，或是 physiological speaking， 生理上来讲，或是不管你从哪里来讲的话，因是没生啊啦，就是没有孩子的。可是神说 El Shaddai， 这句话就是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有时候人会说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开始决定要信耶稣，是因为自己走到无路通行，就是无法度啊，没有办法，走不下去了，那个困难大到根本就是要垮掉了。人家来跟你说，你要不要祷告？你要不要试着来教会看看？我想有不少人是走过亚伯拉罕的路。这个就是被剥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是只有离开本地本族户家，还有指望，没有指望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孩子，不可能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两个 El Shaddai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就是你把那个背景一讲出来，是在人的不可能当中，神说我可能，你相信吗？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伟大也在这里。如果50几岁。太太40几岁，神说你要生孩子，他相信，当然相信啊，因为那个生理周期都还有嘛，那个要怀孕是可能嘛。那时候相信神的话是容易的啦，因为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嘛。哦，他可能生门骨症啊，不过那个再说了哈。可是现在呢是不可能的，啊不可能你还相信啊？都有红球，你知不？所以亚伯拉罕会笑，你知道那个背后很复杂吗？不是很高兴啊，是很复杂的笑。所以我们常常说笑很暧昧，这样懂吗？你听过那句话吗？这个人笑得很暧昧，笑本来就很暧昧。所谓暧昧，英文叫做 ambiguity， 不是那个有色情的暧昧，是那个不清楚。笑常常传达多种 message， 一般是这样。那你要很了解那个人内心，你才知道他笑的里面，有时候传达两个 message， 有时候传达三个 message， 可是他都用一个笑的表达。那他的孩子就叫阿笑，hey， 就是 laughter， 他的意思就是 laughter， 以撒就是阿笑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个 El Shaddai， 神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，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偷笑，有时候会苦笑，有时候会说可能吗？所以应该讲 the scandal of faith， 就是说一个人 信耶稣会引起周围的人嘲笑他的了，因为你们信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信的东西啦，什么无鸡样的生囝啦，你听过人家笑你吗？这个你也信？没有叫老公说会生孩子，然后死人会复活啦。基督教就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死亡都带着两个 miracle。你的信心，如果我要当基督徒，你要加红球，知道吗？亚伯兰就信神，神就以他为义，所以那个信其实背后有他的难堪啊，那个叫什么丑闻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表达哈，英文叫 scandal 哈，就是也红球啦。你当基督徒会被周围的人笑，我当基督徒被笑过，被笑过，说这个你也信，你是医学院的学生呢。你是医生啊，你还相信这个吗？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就是说，在不可能当中还相信，那个就叫信心的榜样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好吗？是11章吧，看看哈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11章248，对，248。这个哈、哦，这一章叫做《信心伟人传》，有人这样讲哈、哦。这里面呢，挤了很多人的故事，挤在一章里面。你如果把它念完，差不多旧约就快念光了哈、哦。那当中亚伯拉罕被摆进去哈、哦，挪亚开始哈、哦。我们看第8节好吗？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被希伯来书的作者。啊，摆到《信心伟人传》里面的所记载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是第一个。我说他的信心，就是说，上帝只有跟他说搬家，没有告诉他搬去哪里，然后他就发动汽车，就是先开再说。那一面走一面问，这个是信心，这是第一个啊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？人家那边已经有主人了，所以他是做客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房地产。你知道他到死的时候只有一块房地产吗？就是他老婆的坟墓，他跟人家买的，就是3尺6尺这样，放他老婆的坟墓，这是他唯一真的是拥有的，其他都没有，所以他是客，一生就是做客旅哈、哦。他就在那边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。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，上帝所经营所建造。所以希伯来书呢，已经把这个亚伯拉罕做客的意思呢，已经有扩大解释了，就是就算你在地上有房地产，你还是做客啦。没有一个人永远活在地上，我讲过你要生子要生孩子活着的话，你再健康还是会死掉嘛。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一定是客人嘛。那客人问题是回家你回哪里？如果你是出外旅行，那旅行完了呢？有回去嘛？啊，他就提到有一个家乡，他就开始提到那个观，就是说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家乡，我们可以回去的。所以他们把这个亚伯兰在巴勒斯坦流浪的这个故事呢，就转成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哈。因为上帝会给他经营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所以就不需要住帐篷。帐篷跟城就不一样，城就是有房子。稳定的帐篷就是一直在刷，一直在刷，代表是旅行的，就是搬来搬去的。所以十一节，因着信，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说没有月经啦，这个就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自己知道是不可能的，还能怀孕，因为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恍惚已死的人，就是那个子宫已经是不可能怀孕的这样的情况呢，就生出很多子孙。好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这是上帝跟他讲的话。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，然后呢，远处望见，欢喜迎接。好，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哈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我再解释下一个。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为上帝跟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你在我的面前。做完全人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回过来看创世纪 17章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句话的英文或是希伯来文要换成英文的话，那这个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介系词啦，在我面前还是在我旁边还是在我后面，就是跟我一起。那这里有三个可能的解读啊，第一个是 walk before me and behold， 这是第一个，所以走在我的前面，成为完全，是完全 ，behold。好，那么这里我先解释那个 walk， 要走在我的面前。这个 walk 在中文就没有翻出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翻译有这个困难，就是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字都翻出来。然后你在我面前，可是应该是你走在我的面前。如果你每一个字都翻的话，应该有这个字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我说行在神面前 ，walk。这个 walk 我解释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，它是必须要用脚来实践的信仰，不是用嘴巴来讲的信仰。如果亚伯拉罕是信仰之父，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是表现在实践，用脚来实践的信仰。第二个，如果是 walk， 就代表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不是站的，是走的，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在动一直在往前面的这一个过程。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你是我脚前的灯吗？你一定要走，否则你就是看不到多远了，所以你看见跟你的走 是一致的。所以这是 life process not one's event， 一生的过程不是一次的事件。那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那个信心有那个方向论跟距离论，有没有？有吧？在什么时候讲的？是讲到还是创世纪讲的？在创世纪讲的吗？你们有记得吗？忘记了还是没有听到？好吧，再讲一遍，听过的人忍耐一下。好，应该有印象啊，那个。哎，我记得才最近才讲呢，记得吗？就是一个是距离论，一个是方向论啊。我喜欢这个，是我老师哈，那个 Paul Heber。OK， 距离论跟方向论 ，distance theory 跟那个 direction theory 哈。就是说，那是一个应该叫什么？一个 paradigm， 一个思想的架构。就是你说信耶稣，你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是信还是不信？你用什么来评估呢？有的人是用距离，就是他生活上表现跟耶稣的表现的落差来衡量他是不是基督徒，所以这个是以 performance 哈。这个是以 relation， 一个是以关系来衡量，一个是以表现来衡量。换句话讲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如果耶稣是标准，耶稣是在这里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会站在跟基督不同距离的很多点。如果我给他画一样的话，我们有七个人啊，各自站在跟基督方向跟距离都不太一样的，这个是就是说你的表现或是你跟耶稣的关系，可以这样讲的话。那么距离论呢，就看你每天生活的表现跟耶稣的表现差多少。从这个论来讲，实际比很多基督徒还像基督。从这个理论上来讲，实际在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对穷人的爱心，还有对别人的鼓励等等，可能比很多台湾的基督徒还更像基督。那种慈爱，那种表现， 这个我认为是这样，没有话讲。所以从具体论来讲，实际可能在这里啊。我听说实际年轻的时候曾经差一点变成天主教徒，后来不晓怎么样，他失望，他离开，他进到佛教里面去了。就像那个甘地也是一样，曾经差一点变成基督徒，常常让他们失望的不是基督，是基督徒，是别的基督徒，那个表现真的是太烂，所以他就不要了。可是他可能有吸收基督的那种要爱别人什么东西，然后他现在后来是用佛教的方式他表达出来，他表达真的表达得很好。那这个是具体论。那如果从方向论来讲，实际不认为他需要基督，他不相信基督，他选择不相信基督。所以从方向论来讲，如果实际在这里，如果用距离他是很近，如果用方向来讲，他是背向基督。所以方向论他不看你站的地方跟基督的距离，他看你的脸朝哪一边，那个叫关系。你的脸朝向基督，你的跟基督的关系是亲近的，你的背向基督，你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你站在哪不重要，你的面朝向哪边，这个叫方向论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，看他跟基督的关系来决定，而不是看他跟基督的距离来决定。那么每一个教会这个东西是不容易测量的，可是生活上的表现是可以测量的。所以一般教会没有办法用方向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，因为我跟基督的关系在我里面看不到，可是我每天生活的所行所为是人家看得到。所以大部分的教会都用距离论来定义基督徒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用距离论定义就是说，教会会定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，然后要来上洗礼班、要受洗，然后又来做礼拜、要十一奉献，这个人就叫基督徒。不然去问所有教会，他们怎么定义基督徒？当你是用行为来定义的时候，你是距离论，他表现的行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来决定。每一个教会会有不一样的距离，每一个教会会决定一个距离，然后用那个距离画一个圆圈，所有在圆圈里面的是基督徒，圆圈外面的不是基督徒。这个，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画一个圆圈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有三个，那么一二五个不是基督徒，因为他被画到圈外。那普救论的人就把这个圈画得很宽，全世界的人都包起来，因为上帝的爱很伟大，他不会容许任何人到地狱去的，我们叫做普救论。地狱是啊，赶哈就是吓唬人的啦。地狱是上帝为了要不要让人家做坏，是说有地狱哦，就好像那个妈妈跟小孩子说，有什么会来把你吃掉，根本没有啦哈。让小孩子就不敢做坏事，有人是这样想，就是没有地狱。那么他认为呢，这个距离是画的最远，就是说只要他是人，将来耶稣都有办法把他救回来。所以不管你表现怎么样，这是最远的距离论，这个叫普救论。所以他画的那么远，所以全世界都被包到里面了。有一天迟早了，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啊。这个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想法，有的人认为不啦，一定有啊，一定有的话，那你就要划线了，就是哪一些被你划出去，哪一些被你划进了，那这个是距离论。好，如果方向论的话，他不划距离，他看方向，所以就看每一个人哦。我随便画哈。好，每一个人跟基督的关系，他可以面向基督，他可以背向基督。那他画起来呢，就很难画。我给你看哦，就是这样。看到吗？就是你会很 surprise， 说有一个人表现那么烂，他居然是基督徒，因为他距离基督好远，可是他是面向基督，他生活啊坏事做绝哈，讲话也不干净，然后会偷东西，会骗，会什么？可是到审判那天，耶稣说他是我的门徒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认罪，因为他悔改。 他归向我。就是那个吊在十字架快要死的那个被判死刑的那个，耶稣说你要跟我在乐园里。他在最后一刻他转过来，他的行为还没有机会改变，因为他马上就会死掉了，他改变的机会都没有，可是他的跟耶稣的关系转了。所以得救是关系的改变，不是表现的改变。那这是两个论。我个人也，你听我这样讲，就叫我个人也被买到那个方向论去了啦，很清楚。所以你就不要用方向论，有一个好处，叫什么好处吗？基督徒可以比非基督徒烂，这样懂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因为距离论的话，你距离论基督徒一定要比非基督徒好嘛？靠近基督的，你用基督中画一个圆圈嘛？你表现要很像基督的才会做基督徒嘛？烂的都会被那个圆圈排除嘛？你至少努力到表现到差不多，我才会接受你是我们的会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比较好。你常常会听见这样，就是说来信教啦，教主总比不是教徒好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那个辩论？就是说你信教都会比较好了，就是啊，我们教会总是比外面的人好了哈。后来想一想，不对，那耶稣专门收烂人啊。耶稣说我不收好人啊，我收好人做什么？他已经好了，我就收那个不好的人啊。我要的就是改变他们啊。所以我说教会就不必要，以后就不必要跟人家比谁好，没得比了。因为这样一弄起来的话，只要他跟基督的关系对，他就是基督徒了嘛。好，那这有很多好处。第一个是不必跟人家比好坏的啦。可是只要你是活的，只要你跟耶稣的方向是对，那么再加上时间，那么你跟基督的距离应该会拉短啊。只要你是活的，你不是钉子户。你叫钉子户吗？就钉在那边就不动，死不动，就是只有不会的。只要你是活的，就是你是会动的，那你的方向是对。只要你动，你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靠近基督，这样讲对吗？只有你背向基督的时候你动，你就会离开基督嘛。只要你把方向敲丢，那么你不动就不得已，你一动就是靠近嘛。所以你要比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跟你的昨天比。我常常这样讲，因为你活的嘛，那你方向对的话，只要你有动，诶，我今天比昨天更像基督，就是说我的表现什么更接近基督，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嘛。那根本不必跟人家比，跟你自己比，用你自己做你的 base 好。那这样这是第二个好处。那第三个就是说，现在我们就要提到得救。我们说得救是什么哈？这个得救应该是功劳了，就是你的 achievement， 你的成就嘛。我做到怎么样，所以我进到圈子里面，就是我的表现嘛，我表现优异嘛，成绩很好，所以被录取了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得救变成是一个佛教徒式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今天被归进来，因为你做得很好，所以这是一种啊。我们教育的鼓励吧，就是努力的成绩好就有奖励，不努力成绩不好就没有奖品，类似这样。所以就没有救恩，救恩是等于一个功德啦。但具体论就变成是功德论的意思。所以救恩是自己成就的，因为我表现很好，所以我进去了。那这边呢就不是。这个方向论呢，你可能距离耶稣很远，所以你就说其实如果要看表现我根本没有资格。但是是神的恩典。他愿意接受我，所以让我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，这是恩典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这是那个方向论。啊，对方向论来讲，得救就是向后转，就这么一个动作。我本来是背向耶稣，当我有一点感动，觉得这样不对以后，我就决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向后转。其实我还站在原来的地方，我只是做一个转变，我们叫归向主，知道吗？我归向主，可是我每天的生活跟昨天一样，因为我还在那里，我需要再加上一点时间、一点努力、一点圣灵的帮助，我才会动。所以我们救恩的两个，一个叫称义，一个叫成圣，就在这里就可以解释。称义是事件， 成圣是过程，所以一个是 event， 一个是 process。 那么我可以一刹那就转过来，就是转过来，就是一刹那一感动转过来。可是我要移动，我可能就要慢慢的移动，不是一刹那就靠近耶稣，不是，那个是一生的过程，前面是一次的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因信称义是一次的事件，然后生活成圣是一生的过程。那要表示这个一生的过程，就用 walk 来表示，而不是用 turn， 回转归向我，这个是悔改，然后就开始靠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走，那个就是成圣的过程。所以上帝跟亚伯兰说，你要走在我的前面做完全人，讲的是指成圣，是指一生的过程。这个 walk 就表示要持续的进展的那个哈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，当我们开始转过来以后，可能前面有一个石头，可能前面有一个什么挡的，结果我们呢，我们有可能就转到旁边去，或是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，你就转过去了。那所以走这一条路呢，我们是活的，我们的方向不会一直都像基督，我们可能会偏，然后神会把你再找回来。所以真的你去看你的一生呢，你走起来是不是直线，是弯弯曲曲的，甚至有时候会背道而驰，可能是这样。所以在你那个人生过程中，有一段看起来好像是完蛋，已经背向耶稣了，可是神又慢慢的把你弄回来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像实际上我们一生的经验。距离论就是你就是在这边，要么就靠近，要么就远，可是方向论的话，你跟基督的距离没有关系，可是那个方向还是会摆的，所以你两个都会动，一个是方向，一个是距离， 都会改变。那这样就代表说，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比哪一个人强。比如说你信耶稣很久了，你生活习惯改掉很多了，你很靠近耶稣，可是一下不小心可能你就转过来了。那一个离耶稣很远的人，可是他一直很小心，他可能一直面向基督，所以你很难讲说哪一个就比哪一个怎么样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好，距离是一个问题，距离不是不重要，可是方向更重要，更 essential。 方向对给时间，距离还是会改变，所以不要以为说距离不重要，距离很重要，但是只有用距离的话就不对，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调整那个距离，这个就是巨人跟方向论。好，那这个我这里讲说，一生的过程非一次的事件，其实那个 process not event， 我是在用那个巨人跟方向论讲的啦，这样你就了解那个背后的观念，那个思想的脉络，这个 paradigm 是用那个想法在讲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活的实践，我们看马太第七章。马太第七章24-27，第八页是吗？新约，如果是和合本上下两段。我从21节来念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遵行才能进去。到那一天，有很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主啊，奉你的名传道，这是牧师啊；奉你的名赶鬼，这是灵恩派的；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”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们是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所以听见我的话就去做的，行在我的面前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，好比无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倒塌得很大。这个很有意思哦，这两个盖房屋的人都是有听到耶稣的话，不是没有听见，他们都听到耶稣的话，他们的差别在一个有行，一个没有行。那没有行的，他的根基是沙土；有行的，他的根基是磐石。所以 听完有没有行，就决定你盖房子是在沙土或是磐石。然后第二个有趣的是，将来有一个台风，如果没有台风，你盖在沙土跟磐石也没有差别啦，盖起来都很好用。沙土可能还好啦，万一小孩子要玩的比较好玩，有就是可以在那边玩嘛，吼，磐石硬邦邦，小孩子可能会跌得头破血流。可是下雨、台风一来，你就知道有根基跟没根基的差距多啦。我就想到我在美国刚去的时候，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哈森大海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洛杉矶的一个华人现在比较多。美国很多房子都在山坡地，那山坡地呢，政府是很严格规定，就是那个排水什么那个水土保持要做，不然就是土石流了。美国也是会土石流。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，那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买在山坡地就是比较贵，因为有 view。你买在平地就是只有看你家前面的房子，你没有 view。他们买房子是买 view， 他很有钱，他买一个很好的有 view 的，很棒。我那个晚上那个整个洛杉矶都看见，哇，那个很好。然后我就很羡慕他，我的钱是大概没有机会买那样的房子。然后要几年后，要打算他说搬家了，哦，啊，那么美丽怎么，你要搬家呢？那个难得啊。他说不是，有一天下雨哦，然后他醒过来，发现他前面的围墙不见了。美国那个房子都有压呢，你知道有压吗？就是庭院啊，他们都有庭院呢。他那个房子比如说这样嘛，那他会挖嘛，会挖一块，这样不能盖房子嘛，也欧北嘛，对不？然后一般呢，挖这样这个太小嘛，他们把挖下来的土呢就填在这里嘛，你知道吗？一般是这样嘛，哈。啊，问题是你这边怎么做啦？那这样的话就是这里用挡土墙，这里用挡土墙，那这个地基就比较大嘛。哦，就是把这边弄过来，这样就可以盖房子啊。可是你那个水土保持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我告诉你哦，如果这个是一条路，你要买哪一边呢？买这边，这边比较牢固嘛。啊，可是这边 view 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看出去这个 view 比较好啊。啊，这边呢就会被人家挡着啊，因为前面如果中间是路的话，啊，他就是买这个了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当然相信那个建筑公司没有问题啊，什么什么，哪里知道？还好房子没有下去，只有墙下去啊。他那个，因为他们一样嘛，都有围墙啊，房子在这边啊，看得好漂亮啊。就早上起来说这个都没有了啦，这个下去了，房子还在，赶快卖，要做多少钱？小小阿伯有人不怕死的，还是来买的。就是这样啦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你是在磐石上，或是在沙土上。盖房子就是听道理哦。耶稣说：“听我的话的人，就是盖房子。”然后有两种，一种是在石头上面，这是有形的；一种是在松松的沙土上面，这是不行的。这个决定命运不同，他们都有听道理，哎，所以呢，哦，哎呦。那我跟你说哈，所以礼拜天做礼拜很危险。如果你不做礼拜，至少没有房子压你，知道吗？因为听的人都会盖房子嘛，这样听懂吗？你礼拜天来听牧师讲道，你都在盖房子。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有去做的人就盖在石头上，没有去做的人就盖在沙石上。有一种礼拜天去打高尔夫球，他是不盖房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根本没有听嘛。所以下雨的时候，那个不盖房子的会淋雨，可是不会被房子压死，这样懂吗？你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你们来做礼拜是自讨苦吃啊。你没有听的话，我不知啊。上帝审判说，我不知啊。啊，你听了，上帝说你有听嘛？哦，你有听，你没有打瞌睡有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知道耶稣在讲那个意思吗？就说你自己给自己找审判啊，你懂吗？所以听要负责，这样才对嘛。我常常说做一个负责任的听道理的人。你不要说我，哦，礼拜天至少我没有去打高尔夫球，至少我来听礼拜，上帝应该会比较喜欢我吧。哎，叫多玛德，等一下。你知道耶稣在讲那个意思吗？说你只有听，然后上帝就会追究你听了为什么不去做？ 啊，这个追究比没有听的人应该责任比较重，因为你是明知故不做嘛，啊，人家是不知嘛，哦，不知还情有可原嘛，你听完以后会不会后悔来唱双世纪啊？我不知道，下个礼拜下个月就，所以耶稣是说，你听就要听到入心，听到入脚，然后脚会做出来，这样才对你有帮助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，听到入脑，没有入心，没有入脚的人，将来在上帝面前必须要回答上帝，会问你说：“你都听到了，为什么你不做呢？”至少这个问题要回答，我觉得是合理吧？哦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你说你不知道，哈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了嘛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要行在我面前。”其中一个行就是要实践。你的信仰必须要信到可以实践，否则是很危险的哈。然后，上帝就对那些我再多讲几句，有的人听，然后呢，他也相信，而且他还相信到一个程度，他可以行神迹。哇，这个厉害了吧？我刚才不是念到吗？他说：“我奉你的名传道，口才很好，人家听了还受洗悔改。我奉你的名赶鬼，哇，连鬼都赶得出去，那表示武力高强，对不对？”还有行许多异能，所以这些人是很有恩赐。所以行还有两种，这个行呢还分两种，一种是服务、服侍的行，这个是恩赐；一种是伦理的行，这个是果子。我常常反复讲这两个不同哈，圣灵给基督徒。两个礼物，一个叫 gift， 我们叫 gift， 这个就是恩赐，恩赐是能力，恩赐是服务的能力。那一个是果子，果子是生命的表现。所以，我们听不是只有听，我们去行。还分两种，有一种是可以做一些宗教仪式行为，可以帮助别人，可是他的生活上面没有改变，所以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，有没有？耶稣没有否认他会讲道，没有否认他会赶鬼，他会行许多，耶稣没有说没有，耶稣都接受，他说对，可是你是作恶的人。哎，有一个人叫唐台生，你认识他吗？最近又报纸又登出来，听说他十年的罪现在改判五年了。他是牧师，可是他传一个很奇怪的道，他那人就必须要跟他上床。啊，这个不是只有他传，我知道韩国也有一些牧师这样传的，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有理由的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那个裙子遮的生殖器，所以犯罪是影响你的性，所以你要悔改得救，必须要从生殖器才会得救。这个是文先敏的理论，知道吗？那个韩国统一教那个回归原理 是有这样的讲法，就是用圣经哦。啊，有一些女人真的相信呢，就是说如果跟牧师发生性关系的话，你就罪就洗干净。真的有人相信这样啊？这就好多女人跟他发生关系啊，后来就不知道那去报警察嘛，警察就把他抓起来，然后就判罪判十年。最近不晓得怎么样，又出来，我看了一小小新闻，就说改五年啦、啊，不晓得、啊、他好像不认得错，也许他也相信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了哈。啊，类似这样，就是说，牧师用他的传道人的光环欺负会友的事情很不少，有的在经济上欺负会友，有很多牧师啊募善款，然后就变成私款，知道吗？募完就不见了，就跑掉了。然后这个也很多案子。那像这样，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。虽然你是牧师，虽然你神学院毕业，虽然你很有口才，虽然你讲的人家很感动，人家信主，那个人真的得救，可是你是作恶的人。换句话讲，恩赐是跟果子不一定同步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的，有恩赐不一定有果子，有果子不一定有恩赐。所以我常常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你要我选一个，我应该选果子吧，对不对？没有恩赐就是少做点事情嘛，没有果子会海西凉啊， 因为那个是伦理的表现。好，那我这样讲就是我已经强调宗教的伦理面，我刚才讲过宗教有神秘面，宗教有敬拜面，有伦理面，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宗教有很多层面，有的人比较会强调伦理面，强调伦理面就知道说你做人都要有款啊，哦，不能骗人家，哦，要诚实，要有爱心，要怎么样，那个都是伦理面。那耶稣好像也很强调伦理面，他那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，那个都讲伦理面，一个人很可怜的时候你要帮他吗，哦，而不在乎你是祭司，你是什么。耶稣讲故事是很残忍的，哦，他把牧师拿来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，那个什么利未人啊，祭司啊，那个都是宗教人士啊。你看耶稣的故事很清楚嘛，就是看人家有困难不帮助，啊，你穿那个牧师袍算什么，你剩下，哦，所以真的是有意要刺激，哦，不要以为说我有做礼拜啊，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是牧师。台湾的教会常常笑嘛，得给欧噜噜串乖丢六个牧师，哦，还好执事还可以啦，哦，所以你们以后就做到执事，不要当长老，因为长老就有危险，因为上帝就审判比较重，也是合理的。你会选长老代表你信仰已经很好了嘛，那你又表现这样，就是说你看你听嘛，然后你又做得那么烂，知道吗，你表现的又是不好，那你这个是什么嘛，哦，所以行很重要。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，我是 El Shaddai， 你在我面前行要做完全，行为要完全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这个行为就是生活的实践。我们再看二十一章，马太二十一章二十八节。好，这里这是另外一个小故事，很小的故事。马太二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这里有两个儿子。这个爸爸跟他说，哎，葡萄成熟了，你们去摘葡萄吧。那这个老大说 Mikey， 以后想一想不好意思就去了，然后就跟老二说，哎呀，帮我去摘葡萄吧。他说，啊，阿爸我去，忘了就忘了，没有去。他说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大儿子。这个很简单嘛，这个用肚脐想都知道，哦，不是嘴巴说的算，是有没有去做算，在那个讲的意思的，哦，有的人嘴巴是讲的很难听，可是他真的有去做，所以行是比说还重要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，哦。那我们再看路加第十章三十七节，好，这是撒玛利亚的故事。然后那个律法师跟耶稣那么论了半天，啊，耶稣讲一个故事讲完就问他嘛，说你说呢，哎，你说呢，三十六节，你想七十九页路加第十章三十六节七十九页上段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怜悯他的。我们一起来念来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，用这个做结论，他就棒，去做啊，讲到一大堆没用，你做吧， 你就是去实践出来，所以行很重要，哦。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距离论跟方向论要小心，距离论如果是行为不是不重要，可是不要把行为变成功德，知道吗？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会带来距离的改变，所以这两个应该要同时来看才对。但是我们被审判是看关系，不是看行为。你看那个吊在十字架那个一生都没有机会做好行为。我常常讲说，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他过去从小到现在他养成的坏习惯的包袱，每一个人不一样重。所以信耶稣以后改掉坏习惯的容易或是不容易，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比较，不要笑别人说，你信耶稣那么久了，为什么还在抽烟？为什么还在打老婆？你不要那么容易比较，因为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，他这个行为的养成背后有很不一样的背景，神知道，所以那个距离神知道每一个人多少时间才可以移多少距离，你不要用距离来比较或什么，我说你跟你自己比就好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每一个人背后的那个包袱有多重，很轻的包袱一下就跑很远。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哦，我跟你讲过，我在恒春有一个那个打孙悟空的那个把 那个禁药戒掉了，可是抽烟哦戒不掉，没有办法。那他说他要信耶稣，他要受洗。我们医院就开会啊，就说他还抽烟呢，抽得那么重，整个医院都是他的烟味，等他改掉再帮他受洗。我说不要吧，他要受洗就让他受洗，然后再为他祷告，再慢慢改吧。那个就是说你如果体谅他那个习惯要改可能不是那么容易，但现在已经决心要信了。很多人不敢受洗，就是我不够好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我怕我受了洗会让耶稣脸无光，因为我还有很多坏习惯。我说你够好，耶稣就不要你了，这样懂吗？我讲过耶稣就是找坏人啊，找烂人啊，你够好你就去持戒就好了，因为你够好了嘛，不够好的才来找耶稣。所以受洗不是因为你跟耶稣的距离近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你方向不对，你转过来，然后跟主说，如果你怜悯我帮助我，我愿意跟你靠近。距离不是不重要，但是距离不是主要，是那个方向比较主要。这样讲可能比较完整哈。好，那这个是关于行生活的实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三个，一个叫 walk before God， 一个叫做 walk with God 或是 walk by God， 一个叫做 walk after God 或是 behind God。 所以呢，在神这个介系词呢，跟神一起呢，可以有三个介系词哈。一个是跟神面对面，如果神在这里，神的鼻子是这样的话哈，如果这是神哈，那你就在他面前向着他哈，这是一个 walk before me， 走在我的面前，走在我的前面。一个是 walk beside me， 一个是 walk behind me。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在神的附近有三个可能的关系，这三个可能的关系都有它的意义。第一个，在我的面前，就是没有在我的背后，台语叫做坦耕啊，坦然啊，没有，我们说我们不在人家的背后讲人家的坏话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背后就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做一些事情，我做的事情在你面前都是不需要遮盖的，那就是说在你面前是可以打开的，坦然的，这个是第一个 walk before me。 所以我这里写三个，这个叫做向神坦诚，向神坦诚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第九节，这里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，644页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在耶和华面前，这是一个哈。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，这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不行在神面前的一个表现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，天起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这个是跟行在上帝面前相反的一个动作，但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就是不在上帝的面前，他躲到上帝的背后，因为他知道糟糕了，他做错事情，他想要逃避，所以他是不面对，不敢坦然见上帝。这是亚当夏娃用的方法，就是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在神面前没有坦然。好，那我后面我写了一句英文，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这是 Brother Lawrence， 这个我讲到应该也讲过，不知道你们记得吗？这是一个阿兵哥，一个阿兵哥，然后他在打仗的时候，那个被人家敌人的那个子弹或是什么伤了他的脚，他就掰咖了啊，就没有办法啊，他也没有读什么书，然后从军队不要他，就是他已经这样了啊，他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他很想到修道院去啊，可是那时候修道院只收大学毕业生啊，就像现在神学院一样，就是高中毕业不收了啊， 他可能小学都没有，他跑去跟那个修道院长说：“哎，我要当修士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大学文凭都没有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会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会煮饭。”他什么都不会，他是厨师啊，他在部队当伙夫啊，可是受伤不能当兵了。他说：“我很想修道，怎么办？”那个神父说：“不行嘞，修士都要有大学文凭，因为道里面要研究，要超圣经，要什么、啊，你都不行啊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我怎么办？”啊，后来那个院长说：“好吧，啊，我立即召开，反正修道院也需要有人煮饭嘛，那不算修士了，其实就是煮饭的了哈。”啊，结果他修的比那些大学毕业还好，他在厨房修、啊，他怎么修？他就修这个 ，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他就修这个。这很好玩哦，他没有不读册哦啊，他没有写过一本书，可是呢，很奇怪的是，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都看见神同在，他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都看到神的荣耀，这是他的 practice。我要讲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就是说，在他的处境，他都看到神在这里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胡搞乱搞。就是我们以为上帝不在那里，这样讲对吗？你做任何坏事，你绝对不会以为上帝在那边，你敢做？没有人，没有基督徒那么大胆。我们都以为上帝去好歪，是吗？比如说你要骂小孩的时候，你要做任何坏事，或是要偷看人家没有穿裤子的那个的时候，你都以为上帝没有在电脑旁边，所以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，所以。你在那个字吗 ？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， 你别的都不做，你又跟人说上帝在这里，哎，你的表现就不一样，这样讲对吗？他就是这样。然后任何人哦，包括你看不起的人，你在每一个人上面都看见基督，所以他是两个，在任何处境看见神的同在，在任何人，特别是你看不起的人，你看到基督的荣耀 ，See the glory of Christ on the face。The least brother 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看见基督啊，他的圣经根据就是一句话：你如果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喝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所以你看得到所有那些社会边缘人，人家排斥，人家看不起，基督就在那里吗？你对他的态度就会不一样。那个就是基督。所以 Brother Lawrence 他的 practice of prayer 的话，其实是很实际的。不是嘴巴讲讲，他是这样子，他把这个想法就跟很多人讲，很多人碰到很多问题，不晓得怎么办，都问他，那他就给他们回答，他都是几个字，因为他认识字不多，就是很简单，写信，短短的信。后来他死掉以后，他的院长就把所有接受过他信的人的信，讲过的话，等于帮他收起来，就出这一本书。那一本书你一个晚上就看完了，书名就叫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。有中文译本，很小小本，啊，这是天主教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天主教有很棒的东西，你不要瞧不起天主教，有很棒的东西，你仔细去看，里面有真的是珍珠啊！哦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就是不然，因为上帝不是跟亚伯兰说，你行在我面前嘛，就是坦然的在神的，神是在这里，我在神的面前，哦，这是一个可以操练的，哦，这是第一个解释 ，walking before God， 向神坦诚，或是。操练神的同在，有人用这样写哦，操练神的同在。好，第二个 ，walk with God， 或是 walk by God， 就是陪在神的身边。一个是站在神的面前，或是行在神的面前；一个是行在神的身边。这个身边的叫做 kanchu， 这样懂吗？我们夫妻最亲密，我们台语就是牵手。牵手就是他是在你的旁边，不是在前面在后面，就在你旁边，你牵着他的手。那么你要牵手跟神同行，必须要有几个，一个方向不能不同，第二个步调不能不同，那个步伐跟速度你不同就不能在旁边，要么你就跑到前面，要么方向不同你就会离开，对不对？要么就会拉扯。所以这个就是 your direction and your pace， 你的方向跟你的速度要跟神一致，那个不容易啊 ，pacing 跟 direction 哈，我觉得这两个你要一直在神的旁边，你要注意神是往哪里走，你就往哪里走。 你要注意神走多快，你就走多快，快慢跟方向一致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一直在神的旁边。这是跟神很亲近的意思，这个是 intimacy。 一个是 integrity， 第一个是坦然坦诚 integrity， 第二个是 intimacy， 跟神有亲密的互动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，这一个人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不必做罪司礼拜的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以诺。第五页，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跟上帝同行三百年，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三百六十五岁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是了。所以以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，他叫与神同行，不是行在神面前，是陪着神继续往前走。这个就是 walk by God 的意思，这是第二个意思，在我面前，一个是在我的旁边跟着我一起走。那一个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，他会一直很常常问神说，神啊，你往哪里去？第二个是，神啊，我会不会走到你前面？ 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，神还没有到你就走到那边去了，就是跑冲太快了，结果就是会把事情搞砸，不一定会把事情搞好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。你愿意按照神的时间来做事情吗？特别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有他的时间表，我们常常希望按照我的时间表，我们觉得太慢了，所以每天就把那一颗那个就来。我还记得我在和平教会在叛逆的时候，我就乱跑，我也叛逆过，跟牧师吵架，所以你们要很小心，你随便跟牧师吵架，上帝就叫你做牧师，这样你就知道，就知道被会有五个月是多艰苦哈。我以前少年不要想哈，我自以为了不起啊，跟那个庄丁昌牧师啊，跟他吵得要死，然后我就说和平教会烂死掉。不行，我在这边我也会烂掉，所以赶快跑。我跑过啊，跑到那个西门町那个什么寇世远，我跑过聚会所，跑过什么，后来被吓坏了，因为他们噜噜噜噜，然后就硬要把我捉出来做见证，我惊死。我是落荒而逃，从窗户爬出去的。我也逃难过，我的新娘。然后后来到基督之家，开始找到一个安居的地方，因为那个。礼拜堂比和平的舒服，像电影院，那个有 cushion， 一个人一个椅子都不会有挤来挤去的，而且那个寇世远讲道真的是儒家的那个很深，寇世远那个他把儒家跟基督教整合得很棒啊，就很吸引我。就是说你要跟华人、跟那个中国人那个学术者跟他讲，应该就像这样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听，我就记得他还会写诗歌。他们唱的礼拜天是寇世远写很多诗，那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，就是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，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。后面我忘掉，我就记得这两句，印象很深。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，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。有时候我们是没道理啦，就不能 walk by God 或是 walk with God。因为你速度一不一样，就会拉开那个后，不要跑在神的前面，或是不要落在神的后面。那这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可以 judge 那个神在这里做到什么样子，那个属灵的敏感度要操练了。比如说你在带一个人信主，或是你在带一个团契，带一个什么也是一样，他气咖啡气，讲半天就是不听就是不会长进。如果你把这个算进来说，会不会这是神给他的时间呢？还 还是你以你的时间，你以你的标准在那边定夺呢？好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反省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好。那再来，这是 Walk by God 哈，第六章第九节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，这是另外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这个人同行到第一个同行的人，上帝就给他一个飞机，他就飞上去了，所以他就没有追思礼拜。第二个同行的人，上帝就给他一条船，他就坐进去了，他就没有被淹死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救他们哈。这是挪亚，挪亚也是与上帝同行，第六章第九节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弥迦，弥迦第六章第八节，弥迦不好翻哦哈。这个我常常用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这个不是对基督徒，这个是对所有的人。弥迦第六章，谁翻到了？告诉我们第几页？多少？OK， 1035页，是吗？好，弥迦第六章第八节，1035页。其实这个鼓励你们把它背起来哈，这个也不会太难背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弥迦第六章第八节，来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好，所以这个里面就四个要求，上帝对世人，不是对基督徒，不是对犹太人，但对世人，对全世界的人有一个期待。然后上帝要我们做四个事情，第一个是公义，第二个是怜悯，第三个是谦卑，第四个是同行。你就背起来哈。公义就是不要仗势欺人，公义就是该给人家的就给人家，这个叫公义。不要欠人，卖欠人，应该尊敬的尊敬他，应该缴税的缴税，所谓应该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尽责任，这是公义。怜悯就是他欠的你就给他，所以我常常这样讲，欠他的跟他欠的是两件事，这样懂吗？